那我们在生活上哈，我们要对，我们要满足儿女的需求，而不是满足他们的欲望。欲需求跟欲求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认真的照顾他们，我们不要跟他们很，不要对他们吝啬，哈。我们照顾他们不要吝啬，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哈。我们要满足，哈。我们不需要给他们买名牌，哈。当然偶尔一次名牌大减价，偶尔一两次也没关系。可是不是说我非名牌不要。我们就要让孩子知道合适你的衣服就好，你能穿的就好，而不是要那个牌子。我就记得几十年前有一个最大的名牌，就是一个鳄鱼，有没有？什么衣服上啊，毛衣上都来一条鳄鱼。你觉得有条鳄鱼好看吗？为什么每件衣服，你的衣服有条鳄鱼，我的衣服有条鳄鱼，好端端来个鳄鱼多难看啊。哦，可是那是名牌，是不是啊？好像这一类的，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分辨哈。炒名牌都是那些做生意的人把钱炒到他口袋里，那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们把你的钱放在他的口袋里呢？你的钱可以很好用的，为什么你要放在他的口袋里呢？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要让孩子知道，适合我们的穿着，适合我们的佩戴，还有适合我们的经济能力条件的，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去贪心了，不会去做那些偷窃的事了，不会做那些骗人的事了，对不对？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骗？就是我们的虚荣心，我们吃都能吃得饱的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怎么样，天天满汉全席啊，龙虾啊，鱼翅啊，包身赌翅啊，啊，我们不可能那样子。我们衣服一定穿的都穿的暖的了，可是我们不一定能什么。一件衣服，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件衬衫，哦，算起来好几千块，好几万块台币，我真的快吓昏了。哦，那你穿在身上一洗水也不就旧了吗？哦，那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要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那我们就会不停的要赚钱，不停的想办法赚钱，好，义的跟不义的都贪，好，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没有好处的，好，所以我们就让孩子知道，适合我们的经济条件，适合我们的身份，啊，如果现在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啊，搞得一身珠光宝气，你们觉得也不好嘛，对不对？你不是说你们家有钱就可以这么办呢？对不对？所以适合我们的，那我们就愿意，这样子我们的儿女就不会说从小就有那种贪婪的想法。好，那你们现在觉得小孩子想什么呢？不都想这些吗？很多小孩都想这些。好，所以呢，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就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来做起。好，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啊，我想品味啊，比潮味，潮味就是流行的潮流了。啊，有的时候，我也不晓得哪一天我戴了一个围巾，他们说师母你好潮哦，恐怕我平常太不潮了。我想我们应该要品味，应该比潮味更好嘛。啊，可是潮味会什么？潮味会让你有那种价值的虚荣心呢、啊。啊，价值的虚荣心呢、啊？啊，所以我们真的啊，真的要注意，我们要让儿女知道什么是对他有益的，什么对他没有益，知道该给什么，该有什么，不该有什么，不必要有哈、啊。我们不要呢一昧的满足孩子的物欲啊，偶尔呢适当的一点呢、啊，这个跟有钱没钱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不能够养成儿女哈、啊，养成儿女就从小节俭的要死，我自己也不太赞成节俭的要死，哈、啊，大家懂我意思吗？就很吝啬，很寒酸，哈、啊，就是带着今晚的乞丐，我觉得也不要这样，哈、啊。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到台湾的时候，那都提上什么客难，你知道我们的家的墙有报纸可以糊墙哎，啊，这也太那个了吧，啊，我觉得。啊，也太那个了吧，啊，什么都要凑合，啊，什么都要省，啊， 省是对了，节俭是美德，可是吝啬就不好了，对吧？如果我们从小就很省很吝啬，将来我们的孩子也怎么样，如果要么他就很挥霍了，他是穷怕了，要么就是他很省，很省就变成呢，你要晓得我们太省了，交不到朋友的。你们觉不觉得啊？我们不能太小气啊，斤斤计较啊，太省也交不到朋友。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整天挥霍都酒肉朋友，那也不对了。太省了你就觉得你什么都要贪小便宜啊，然后都自私啊，一点都不敢分给别人啊，哦，生怕自己吃亏啊，你这种也不会有朋友的。你不要忘了哈，我们到八九十岁如果还这么省啊，哎呀，千万不要这样子。儿女给你钱你都把它存起来了，我到时候你走了以后到处找不到钱，突然间有一天在很烂的一个什么奶粉罐里面找了好几万，哎，何必这样，对不对？哦，所以你到老的啊，儿女如果给你钱很好，该穿的穿啊，那如果你现在已经八九十了哦，你还有身上有100万美金，买点名牌也 OK。为什么？你现在有那个钱了，你这个买名牌的钱就让那些服务员可以生活嘛，你就可以这么想嘛，对吧？你现在还没钱，你一个月赚个5000块，你要买个8000块的包，那当然是不行了。可是你现在呢，家里面有好几百万、100万美金，你还是拿那么一个布包啊、塑胶袋啊，这也不必啊。就说你这样话，你这样也会让人嫌，懂吗？人家会觉得你看这么有钱，
还这么有钱，
哎，这么寒酸啊，哦，也不好。当然我们也不要随便批评别人，就说我们这个做人要适度啊，哦，要知道这什么进退啊什么的哈，哦，要知道啊，哦，也不要就很那个啊，哦，我们呢也要让孩子哈，哦，知道不劳而获或者予取予求都是不对的啊，哦，我们要教导孩子懂得珍惜，懂得克制自己，也懂得知足，也懂得分享。常常说父母常常知足感恩就很好了。好，常常感恩，常常懂得能够可以来自己吃亏一点没关系，我们愿意帮助别人哈。那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要溺爱哈。我们要敢于管教，我们晓得哈，有的时候我们怕管教孩子，也就是怕怎么样，怕孩子生气，哦，想得很远啊，你从小就惹他气，他将来不养我，哦，我将来老了我去哪里，我靠谁，好，哦，是有这样子的，我们也千万不要，我们也不要说我们都不讲话，错了就要错，对了就要鼓励，我们对的孩子对的时候我们不要小气吝啬那个鼓励，孩子错呢我们也不要就不开口，你就是默认，哦，这个也不好哈，哦，我们也不要过度的表扬他们，也不要过分的奖励，每天都给他奖品，这也没必要哈，哦，满足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也不要满足他们不合理的要求，我们晓得我们天生都有带着罪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在某一方面呢，没有做好啊，这个罪就会怀胎啊，哦，对吧？比如说你一次两次小小的他闹一闹你就给他了，闹一闹你又给他了，将来他很可能就很任性，很娇惯，很霸道，也不懂得感恩，也不懂得惜福，因为他来得太容易啊，哦。还有呢，有的时候呢爸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什么会把孩子惯坏啊，哦？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是很忙哈，哦，那我们就对儿女呢就有点愧疚啦啊，哦，那我们就好吧，才买的衣服哦再买吧，为什么啊？我没时间管你，再给你钱，好，哦，随便买，好，哦，这样子的，好，哦，那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有的父母就说哈，我以前没有做到什么，现在我一定要栽培你怎么样？啊，孩子，你也不能输在起跑点上，孩子，我要你比爸强，啊，那就是孩子自己的父母的自卑啊，就随便孩子就娇惯他哈，啊，这些也都不好，啊， 我认识一家人很有意思哈，他那小孩那时候读高三的时候，问他，我说你会不会做饭呢？不会。烧水呢？烧水也不会。他妈妈马上就说了，我不要他做任何事，他只要把书读好。那就是有这样的父母，对对，就有这样父母哈。好吧，我们也不能够，所以我们不要说哦，只要你怎么怎么样，我这里可以无条件的怎么怎么样啊，这些也是不好的。那还有呢，有的时候夫妻的关系不好啊，那父母缺乏安全感呢，夫妻缺乏安全感就想拉拢孩子，我们就要孩子站在我这，你是喜欢妈还是喜欢爸啊，这种话不能问啊，
都喜欢，
就是要讲都喜欢啊。你应该教孩子讲，下次有哪个阿姨要问你的时候，你就说，阿姨，我妈妈说不要问这种问题。是不是哈？我以前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学校宿舍里面，就常有人问我小孩，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我女儿还好，她说喜欢爸爸也喜欢妈妈。好，所以呢，我们啊、不要，要我们有的时候夫妻关系不好，我们要把儿女霸占到我们这边来呀、跟我们站在一条线呐、或者不敢得罪儿女啊，我们这些也都不好哈。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们不能够做一个，我们要做一个言辞并济的父母。你也是慈父，也是严父，也是慈母，也是严母，千万不要一个黑一个白这样子呢，对孩子是不好的，他们就可以在这海峡两岸呢、投机取巧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的哈。那我们呢，孩子啊，一定是怎么样哦？这个好要钱，那个好混，他们就这么搞来搞去啊、千万不要这样子。啊，他们会在你们中间搞来搞去，他们将来也会在同事之间什么搞来搞去，所以我们这一代又一代，这日光底下太阳底下真的没有新鲜事，那都是我们的一代一代这么不好的不良教导，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不良教导到我们这里呢就停止啊。那你要晓得哈，有的小孩他天生就会说一些比较甜的话，比较体贴的话，那有一些孩子就不说，对吧？怎么都不说，这也没办法。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跟孩子讲，那可能我们就会比较喜欢那个会甜言蜜语的啦，那有的又比较不喜欢那个不说的啦，对不对啊？这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是要公平的对待儿女哈，我们要肯定他们的独特，我们不需要把他们跟别人比，我们要发掘他们的天赋、长处、优点，然后好好的成全他们来在神的面前能够独特的发展哈。我们合适的、适时的鼓励、赞美啊，就可以加强他们的自信心。谢谢谢谢。那可以激发他们自动自发的学习的精神哈。那我刚刚也提到了哈，我们不要溺爱儿女哈，也就是从我们可以随时指正他们的错误哈。对，我要有一些事情要提醒大家，有一些孩子哈，他天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天生的气质，好，跟我们的遗传啊、基因都有。有的孩子可能脾气特别急啊，特别暴躁啊，特别没有耐性啊，有的特别害羞啊，特别不会跟别人交往啊。我们都要注意，我们不要说不注意，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某种的精神的疾病，也可能，其实精神医学家研究，有一些的精神疾病其实儿童期就有了，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他爱发脾气，还是他淘气，有的时候我们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有的时候他们可能特别的内向，不跟人家来往，那我们都要早一点的注意，我们就可以早一点的来矫正他们的这些问题哈。那我们当然我下面我就不说了，我们跟孩子这些沟通啊，这些都是另外的题目了哈。那我就不谈这些了，下面呢我就要跟大家谈一谈哈。 我就要跟大家谈一谈我们谈到情绪其实情绪管理跟我们这个人的个性也是很有关系的。情绪管理呢，我们可以说情绪，我先喝口水。情绪管理让我看一下，我这每次都打不开，没力气，谢谢。我们这个情绪我们情绪处理比如说我们读书吧，如果你读了很多书比如说你数学特别好，有的是物理化学特别好有的是语文特别好，这些都是一种知识上的，谢谢知识上的智慧。可是这种情绪呢是属于一种活的智慧。情绪不是一直读书可以读来的，也不是书本上的死的知识，情绪是一种情绪管理是一种活的一个智慧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就要了解我们情绪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情绪的那这个情绪你怎么看待，跟你怎么表达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样这也是会影响，不但影响你的个性，也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影响你做人处事的这些事情比如说我们一定都不会喜欢跟那种很凶的人在一起嘛，脾气暴躁或者呢说话不算话，或者是喜怒无常吧，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一定不会喜怒无常的人在一起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谈一谈我们了解小孩子也会有情绪，青少年呢也跟大人一样也是有情绪的那如果说我们的小孩在一些的压力的适应压力的这种状况之下，如果他们的情绪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宣泄的方法或者是一个管理的方法，很可能呢没有得到一些疏解，没有得到一些发泄的管道都可能会产生一些行为上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人憋了很久，受气受了很多我们气得要死，可是却没有人可以了解，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一说，没有人可以发牢骚其实你跟别人发牢骚他也不能够替你解决问题，可是你讲出来怎么样，你就好了一些。就说你为什么要讲出来呢，其实你要讲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出口，但憋得很难受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出口出的不对也很麻烦这闲言闲语就来了或者是批评论断就造成了，这些都会有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小孩跟青少年人如果没有如果他们很容易发怒情绪没有得到疏解，他们都有可能我们不要以为忧郁症是大人的有的病焦虑症我们不要以为这就是大人的病小孩也会有忧郁症小孩青少年也会有这样子的病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如果说孩子的情绪呢没有得到好好的这个疏解呢，他可能他会不想上学啦，也可能吸毒啦有时候就常常有很多孩子晚上不睡觉就在网络上，为什么？很喜欢跟人家聊，有没有？一直聊，一直看，这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泄的管道，这些都可能会造成问题那缺乏自信，可能他的人生也没有目标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我要跟大家先所说的呢，我们在这种面对处理情绪的事情上，我有几点事情要先提醒大家要知道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一定要对自己有相当的认知，一定要知道自己如果你根本都不了解自己，你或者是你对你自己有不正确的认知， 比如说你明明没那么聪明哦，你认为你每次都应该得 A， 结果你得 B 你就难过，哦，对吧，哦，或者是说，你老是觉得你跟不上别人，别人老看不起你，哦，我觉得别人看重我跟不看重我，哦，其实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样，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我是什么样的人，哦，我们一定要是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哦，所以呢我们要有自我认识的能力，哦，我们先要了解我们自己，还有呢自我认识，哦，也关乎着自我肯定，哦，今天不会因为你说我聪明我就突然真的很聪明了，你说我笨你说我傻我就会很傻，不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还有哈，自我肯定哈是最基本的情绪安定剂，我可以这么说，自我肯定是我们情绪最基本的安定剂，如果你整天都觉得别人瞧不起你，你会不会情绪不好，你会对不对，哦，如果呢你觉得你自己有可以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有值得表扬的地方，也有缺点，哦，缺点我也愿意改变，这样子你就不会整天觉得人家看不起你，对不对啊，哦，当然也的确有人他就整天就是会看不起别人，这也是有的，哦，还有的人呢他会觉得你哦，你可能出身没有那么好，你却能够做这么好的事啊，不甘心，懂吗，觉得你不配做这件事，哦，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背景，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却成就，你今天却可以出来选市长，对吧，你的功课以前不比我好的啊，哦，你今天就是做市长啊，哦，怎么怎么样，这种呢这种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啊，会的，所以我们自我肯定就是说我知道我是怎样的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啊，我合适什么不合适什么，你当你自我肯定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别人的那些话啊态度啊所影响，啊，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自我了解，我们了解自己怎么样，我们了解自己的感觉，了解自己的一切，啊，还有第二个呢，啊，我们要处理好情绪，我们要有这种活的智慧，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分辨力，哦，你们有没有看到可能有些电视剧啊还是有一些什么小说啊都会说我就是瞎了眼才嫁给你，有没有这种啊，也确实了，他要这么抱怨就表示他当时实在是没有看清楚，哦，可是这个被说的人就怎么样，就会被贬低嘛，哦，他是闭着眼睛嫁给我的，他完全不了解我的，还有呢有的人受了挫折，比如说他离婚了，他就会说天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种是什么，他就把他内化了，那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他不会分辨嘛，对吧，你今天为什么这样，就是可能真的你不会分辨，所以你就觉得你这个对象怎么样不合你意，啊，烦你的心，对不对 啊或者说你做错了决定，所以你这个你要有相当的一个一个分辨力，啊，你如果不会分辨，人家跟你讲一句幽默的话你就生气了，对吧，你马上你火了三天，然后呢别人也不知道你怎么得罪的他，对不对啊，这些就是不会分辨啊，哦，还是明明别人这样是为你好的，你却把他怎么样当做坏的，那这个又不懂得分辨了，是吧，哦，还有呢我们要处理情绪啊，我们也需要怎么样，我们也需要能够怎么讲，应该这么说吧，我们可以有这个同理心，站在别的人的立场来看问题，哦，我们了解别人的感受，哦，了解别人的想法，哦，还有呢别人为什么这么做，我不会一来就先怪罪或者就盲目的称赞，别人为什么这么做我会怎么样，比如说他今天如果做一件不开心的事， 我可能会说，哦，他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我就体谅他，我就不需要跟他动气。好，那我们要我们了解自己的感觉，也要了解别人的感觉，别人的感受。好，我们也能够，我们希望别人能够体贴我们，同样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必须要体贴别人哈。所以呢，这个情绪哈，当然我想大家都了解了，我就不愿意没有需要再说。其实这个情绪哈，跟我们这个智慧的那个智商啊，是情商啊，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是非常有关系的哈。我们有没有意志力去控制自己，支配自己的表达能力，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管理自己的那个行动，这些呢也都是一种处理事情的一种的智慧哈。还有呢，我们能不能够利用别人的资源哈，我们可以善用别人的资源，我们能不能够跟别人合作，我们能不能够跟别人共创双赢的局面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学会的啊，就是说人际的关系怎么样处理哈，我们有比如说夫妻的关系，我们也不是谁赢谁输哈，其实大家关系不好，两个都输的哈。所以呢，我们跟朋友呢，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朋友的关系上，我们常常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或者是三赢的多赢的一个局面，都是很重要的哈。我们晓得哈，情绪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每个人都有的。那我们最要紧的在来看待情绪哈，我们一定要做情绪的主人啊。我们一定要做情绪的主人，不是我们来支配情绪跟行为，而不是怎么样，而不是让外界哈，让而绝对不是让我们的情绪来主导我们的行为哈。我们做情绪的主人啊，我们不要因为外界对我们的看法，或者是对我们的批评或不公平的对待呢，我们就受伤，哈。就是我们动不动就很快就生气，哈，动不动就受伤，哈，这些呢，我们要先想想到底是别人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当然会受伤，可是我们可以控制这个伤害不要扩大，我们也要控制这个伤害到最好的一个程度，哈，我们也不需要受一点伤啊，就呼天抢地啊，或者是去非要报仇啊。非要这个动刀子啊，这些的哈，其实有很多时候哈，不是说他有的人犯罪，哈，比如说他杀了人了，他有的时候他未必是存心要杀人，他就是一时怎么样，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失控啊，所以情绪失控呢，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哈。那还有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我们要管理情绪，我们一定要哈，要有一种心理，要存一个心态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做的事情，我们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或者说我们遭到了一些挫折跟艰难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些情绪呢？我们就要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哈。我就举一个圣经上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来说。当时不是有两组的探子去探迦南地吗？有一组是十个人，有一组是两个人。请问这十二个人看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
是，
完全一样，对不对？可是他们的反应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十个人看的回来就怎么样？就报上，好像报上报恶信嘛，就说不行啊，这些人啊又高又大，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啊，就很丧气很灰心哦，搞得大家都很生气了啊，都很难过，就要把这两个什么，那两个说啊很好啊，那边的葡萄又大又甜啊，啊那边的城墙是很高啊，啊没错啊，这些人也看起来很凶啊，可是怎么样，可是神给我们应许就是要带我们去，那怕什么呢？ 所以呢，这始祖人说不行啊，这绝对不行啊，城墙又高啊，这些人又啊，那个族人啊，凶悍啊，等等的，所以他们就要动手，想把这两个报喜讯的人，他们认为报喜讯呢是报恶讯，好，结果呢，上帝就非常生气嘛，对不对？好，上帝就非常生气，所以我们就看到哈。如果说我们有不同的眼光，用不同的眼光去看那些我们受到挫折的事情，或者是我们没有达到目标的事情、困难的事情，我想我们就不会好。那圣上不是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吗？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万事当然也是包括啊一些啊不顺利的事情啊。所以哈，我在想哈，我们伤心、难过、激动的时候啊，我们先不要着急啊。有的时候我们，哎，我是比较一个积极正面思考的人哈。有时候啊，比如说发生一件事情怎么样，我说啊，这样也不错，那我们就怎么样啊，那不就好了吗？啊，那如果你说不行。你一定要照你的心要怎么怎么样的话，那你想想看你那个情绪就过不去嘛。有时候你会觉得天下雨都跟你过不去嘛，啊，对不对哈？哎，如果天下雨了，是不是也很好啊？啊，怎么怎么样啊？就说我们如果很执着一种偏见，我们一定认为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安抚我们的情绪啊？我想我们这个就会激起啊更不平的情绪哈。啊，还有呢，我们要想到哈，有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缺乏，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比如说有些太太觉得先生爱她爱的不够，啊，小孩呢也会觉得父母了解他也了解的不够，啊，或者是生活上物质不够，或者我没有受到应该受到的重视，我没有受到该受到的尊重，好。当我们感受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啊，不合我们的意了，我们不能够得到满足了哈。我常常就劝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人是非常的匮乏的哈，我们需要这个需要这个需要那个，比如说我们需要父母的爱，也需要兄弟姐妹的爱，也需要儿女的爱，也需要同事的爱、同学的爱、朋友的爱。肢体的爱，我们什么都需要，对不对？可是是不是我们都可能得得满满？不可能，对不对？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不好了，所以等儿女成年的时候怎么样，父母总觉得孩子不够爱他，所以就要处处的怎么样，想要控制儿女，处处都要管，处处都要合父母的心意好才算。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劝我们不要执着在我们一定要有什么，好，我们一定不能够怎么样，好，如果我们很执着啊一件事情，我们就很难找到出路啊。我们解决情绪的问题啊，好的情绪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出路嘛，我们都希望留着它不要走啊，啊，对不对？好，不过好景不常在就是了，好，开心的事很快就过了。啊，难过的事呢老是留在那里，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出一些出路啊，不要说我们就是死心眼一味的要强求啊，我们没有就没有了啊，我们少也没有关系啊，也不需要一味的强求啊，有也好没有也好，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哈。还有呢，我们的情绪的事情上呢，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哈。我们有的时候别人如果来控制我们、操控我们、要管着我们哈，这些啊，我们应该要做到，我们不要让别人来操纵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这边吹笛，你这边就跳舞啊，千万不要这样子哈。别人如果操纵我们，我们一定会不高兴。这个是不该他操纵的，他不应该操纵我的，我们就要温柔的、温柔中的坚定来抵抗。好，我们要温柔坚定的来抵抗。我曾经看过 有一个家庭的父母，他们认为他们一定要跟儿子住，一定儿子跟他养老。哦，那儿子有他自己的家啊，你知道这个儿子的太太啊不是那么赞成啊，所以他们呢就他们也不敢得罪父母了，可是有的时候也难呐，也难说不得罪哈。我没有办法去批评这中间到底是如何谁对谁错啊，我就发现他们的小孩就是用温柔坚定的态度来拒绝。我不敢说这样是孰是孰非啊，就是他知道他的父母就是要操纵他啊，什么事都要操纵他啊，那怎么办呢哈？有的时候哈，有的情况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劝父母不要太越界，不要太去干涉到儿女的生活啊，不要一定非要怎么样啊。我不敢就怎么样的评论哈，不过我这个例子可能也举得不是那么恰当。我的意思是想说，我们可以好好的很自在的生活，我们只要守法啊，我们要守规矩守法，我们没有必要让别人来操纵我们。当别人来操纵我们，我们应该可以温柔的坚定的来抵抗，不必去闹，不必去撕破所有的颜面，或者是弄得大家都很破碎，我觉得不必啊。还有呢，我们呢要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我们愿意用积极的情绪来开始每天的生活啊，每天都要用，不要说今天怎么莫名其妙的一起床就有无名火，
起床气
有没有？或者是小孩有起床气啊，可能那就是睡不够啊，或者没有睡好哈。我们应该每一天，就说我们每一天啊，不是一起床就闹情绪，就不高兴哈，就跟谁都有抵触哈，不要这样子哈。我们就是一开始就很积极的面对啊我们的生活哈，我们也不要说我们自己今天不晓得有什么不高兴呢，我们就用我们不高兴的情绪去支配别人。我今天不高兴，你也给跟我不高兴，哦，你就不能这么开心，对不对？你有什么好开心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制造一些困难给别人，要跟别人跟我们一起堕落才好，我想呢，这些都是很有问题的，还有呢，我们也要小心哈。我们不要成为那种消极的人，你们有没有看过消极的人？你说什么他都不赞成，你说什么他都觉得不好，他都觉得不对劲，他也都不要合作，你说什么他就跟你反的，他就没有一天看到阳光的日子，你怎么样都说不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哈，我们也不要做这种消极的人，比如说我提了一个什么意，他马上就会跟你说，那你怎么知道明天天气会好？明天天气好不好啊？我们还不知道啊。他就先马上给你否定，或者他看什么事他都是很悲观，这个也很麻烦。你就跟他在一起就不 happy， 为什么？他也不跟你合作啊，你也不能够跟他不合作，对不对？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家人呢，一些亲密的朋友啦，同工啊，他就是给你什么都反着干，所以这也很烦。所以我们呢也要小心哈，那种消极情绪的人哈，我们最好也不要太跟他太多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会传染。你有没有见过啊？我就有见过这样的人哈，他本来很消极的，他跟一个很快乐的人在一起，他慢慢就改变，他比较积极的。我也看过这个人不开心呢，那也旁边人都给他 都给他搞得灰蒙蒙的，啊，真的是这样子，啊，还有呢，我们不要说哈，啊，我自己是最讨厌看那种打斗片，你们喜欢看打斗片吗？武打的，啊，我连那个 Jerry and Tom and Jerry 那个老鼠欺负猫我都不喜欢看，你不要忘记哈，啊，暴力哈，啊，也是一种很消极的行为嘛，对不对？暴力，小孩子整天看暴力电影啊，啊，打红番呐，现在好像不太打红番了，啊，现在不大概不太打什么星际大战呐，啊，打外星人呐，啊，这种东西啊，你知道吗？色情暴力这种东西啊，会传染的，会感染你的情绪啊。比如说你看到坏人，就狠狠的打，再打，继续打，对不对？啊，或。这些都是会传染的，所以我们孩子看那种暴力影片呢，啊，看多了怎么样，他也会暴力，他会学的，哦，所以为什么要孟母要三迁呢，啊？真的要迁呢，啊，所以我们就要把他的那个什么电视啊，现在电视都还没那么坏了，现在最糟糕的可能在手机里面，他们随时可以，你在家里不给他看暴力，他手机上去看暴力。你要晓得这些呢都会传染的，好，你这个人一有暴力这种的味道或者那个倾向的时候啊，你就很难控制你的情绪了，好，你一定很难控制你的情绪，好，我们晓得哈，情绪啊是我们生理上或者精神上受到外来的刺激，那对这种环境这事物引起的那种直接的心理的反应，好，而且是反映我们的内在的感受哈，情绪啊，可以成为，如果情绪一个正面积极的好的情绪，可以让我们身心能够很好的发展哈，把你里面的那个潜能啊，把你里面的那个很特别神给你的好的，可能都把你激活起来哈，可以工作效率、学习效率都提升。如果那些不好的情绪啊，比如说整天伤心啊、焦虑啊、愤怒啊、紧张啊、恐惧啊，或者说讨厌这个、讨厌那个，这些啊都会很容易造成我们精神疲倦。你有没有觉得你们做高兴的时候做事都不累的？是不是？比如说你今天要学几道新菜，还是你要款待给朋友吃，你在厨房忙一天，你很高兴，你累不累？你不累的，可是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呢，你自己饭都不想烧啊，都觉得累啊，对不对？好，或者说你气呼呼的，那你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哈。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情绪不好，我们可能很容易疲劳啊，啊，有时候我们判断会错误啊，好，有的时候我们控制的能力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累得半死了，好，可能那个猫跑到你前面，你就嫌它。好，哦，你就把它踢脚啊，好，哦，狗呢多叫一声说叫什么叫，好，哦，它平常叫你还觉得很高兴，你今天心情不好很累，你就问它叫什么叫，你这么一叫它更叫，哦，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哦，情绪不好，有时候情绪一坏起来怎么样，你真的你不是你自己，你可能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啊，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坏事啊，比如说像男女啊谈情说爱太激情啊，太激情是不是一种情绪啊，很说他很好啊，相爱啊，爱那么爱到那种激情啊，也很可能怎么样，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好，所以呢我们都要注意一下哈，那我们要管理我们的情绪啊，我们不是要去压抑它哈，压抑情绪呢绝对不是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哦，我要为主受苦，我就愿意来背十字架，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背起十字架。可是你要晓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灵性跟我们的认知上有这样理解，可是我们的情绪还是受了伤害，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生病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生病。所以为什么说基督徒也可能也会有忧郁症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身体体质啊也许我们的脑子里缺少了什么什么地方导电值啊什么不对啦都有可能 哈。那可是呢，压抑呢，绝对我们不能够压抑哈。我们要接纳这些情绪，我们要透过合适的方式呢，来疏解哈。那所以我们管理情绪啊，我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哈，我们先要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情绪的状况之下，好，我们就要接纳它。我们晓得，如果我们不管好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病啊，都跟情绪有关系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连续搬了好几次的家，哈，因为我一搬家呢就失去了朋友哈，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两年，我这两个小腿就莫名其妙的就酸痛，看医生也看不好，就是精神上的压力很大。小孩子不会说嘛，哈，搬家就失去了朋友，然后呢，搬家又掉了一些功课，就说自己不晓得怎么自处，哈。那我后来呢？后来我读了中学以后没有搬家，哎，什么时候好的我都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一种情绪影响了身体的健康哈。那有的时候头痛啊，腰酸背痛啊，有的时候很多医生跟你说什么时候啊查不出来什么毛病，什么病都没有，你就是压力大吧，然后看看啊，压力大有没有什么去度假吧？你觉得度假没有压力吗？我觉得度假特别有压力，你不觉得吗？啊，很多人都疯狂度假，我从来也不见哪个人度假回来以后夫妻感情特别好啊，一大堆衣服要洗，那情绪更坏，对不对？一去度假，这个没带那个没带，这个哭那个闹，去哪里吃，吃中餐吃西餐，要住什么样的旅馆，对不对？要下水还是不下水，要做这个还是不做那个。你会觉得，我从来不觉得度假这么快乐，我就觉得哈，我现在喜欢过怎么样的生活，我如果能够过到的话，我现在想好好睡个觉，我能够睡觉，那比度假都好，对不对？哦，我度假，我真的我一想度假我就头痛得不得了，为什么一定要度假？为什么一定要度假？我可以不度假。我是一个比较会自得其乐的人，所以我不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特别消遣的啊，我要去受什么刺激啊，哦，坐个云霄飞车啊，哦，坐个去个什么 Disneyland 啊，我就会高兴，我不会，我去那种地方只会更烦。真的，你自己如果你不懂得自得其乐，你不懂得在环境中你找到你自己该怎么样怎么样，哦，那我觉得很痛苦。旅行我觉得好累呀，那旅行社都赶着你赶鸭子一样，11点多回到家，第二天早上5点要起床。哎呀，你是干嘛跟自己这么过不去？还有的人呢，去完旅行我不反对，还要写日记写旅程，你给谁看呢？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干嘛活那么累，对不对？看完了很高兴吗？很好了，拍一个几张照片就行了，人家家里面照片这么大摞，感谢神现在 digital 了嘛，帮有的相片这么大本啊，谁去看呢？你们现在还翻你们的结婚照吗？还在看翻结婚照吗？是吧？哎呀，我就觉得旅行完还要写心得，还写报告，他给谁看呢？哎呀，当然他愿意写也可以，我是不做这种事，我是不做这种事啊哈，因为我觉得美好的生活就是你每一天你每一刻都感受得很好，对吧？你还看以前多愉快，你现在很苦，更苦吗？
天是苦。
哎呀，我是喜欢跟大家分享这些很坦白的话哈，你们不要觉得我怪哈，我不怪的，我只是觉得我喜欢过我自己我喜欢过的生活，而不是一定要跟别人。你去过九寨沟没有？我说我不去，我没有去过。我想我也不会去，听说那边那个会有高山症，特别上到黄龙那里，有的问你有没有去过云南， 什么大理，我说我也不太敢去，因为我的养本来就不够，去到那很麻烦。我们有一个朋友哈，他本来一直身体很好，他去了一趟那个大理啊，他就有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高原症，然后从此以后身体一直坏下来，然后最后当时离开世界了。本来是非常好的，所以我牢牢记住。我可怕，对不对？你花钱小事，受罪那可大了。他说就变成一天到晚都晕，有了高山症，他什么地方都站不稳。对，哦，你那时候你不可能一下子你就送到医院有那种高压氧给你治疗嘛，所以就，所以呢，我就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你天天高兴就好了，你天天高兴去旅行，你很高兴也可以，你不高兴旅行就不要去旅行，就是这么简单，哦，不要人家怎么样你也怎么样，哦，那真是太累了，哦，那个，哦，我们、哦，我刚跟大家提到哈，我们要做情绪的主人哈，让我们的态度跟思想来决定我们的生命，而不是让情绪来左右我们的思想跟行动，好，所以呢，好，我想也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要跟大家很快的讲，有一些我要跳过去哈，那个，我们如果哈，我刚刚也提到有一点嘛，我刚举个例子哈，就是说有的人他失恋了，他就看这个世界都是灰色的。这个日子没法过，什么都不好，吃什么都不香，这人生都没有意义了，或者是说离了婚了，天下女人没有一个是好的，然后就从此仇视女人，这种呢都是被负面的情绪困扰，就他没有办法正向的思考，他就不能客观了，那不能够平静的来看待啊，就是说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哈，我们现在有了情绪，我们不能说是对还是错，好还是坏，我们现在有了，我们反而应该是要很冷静的啊，来看这些事情，否则我们会以偏概全，把所有的事情呢都一概都把它染黑了哈，那或者我们可能有更大的负面的情绪上升，你晓得哈，情绪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出口的时候哈，长期下来你要晓得。中国人不是说怒伤心吗？怒气会伤害我们的心脏，还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让我们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正常。有的时候你生气，整天爱生气，还会胸闷，然后你的呼吸系统啊，什么循环系统啊，消化系统啊，什么胃溃疡啊，什么内分泌系统啊，神经系统啊。全部失调，大家你不可不信，长期那种忧郁没有得到丈夫足够的爱跟关怀，或者是丈夫没有做到好的，那些妇女压抑很容易得什么，很容易得癌症，特别容易得乳腺癌啊，或者是肺癌，大家一定都要切切的注意这些事情，你就长期下来，你一定会有问题出生的。有的有什么哪又亢进啦，哪又不足啦，又不平衡啦，这些一定会的，那我就举，比如说我圣经里面有提到嘛，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光是生气啊，生气啊就怎么样啊，伤害我们的心脏啊，什么这些东西哈，我们连嫉妒啊都会朽坏我们的骨头啊，也是骨，这是说骨中的朽烂，嫉妒会我们嫉妒别人啊，会其实嫉妒哈，就是受你自卑感的折磨嘛。你就觉得你不如别人嘛，你就受自卑感的折磨嘛，那所以呢，长期下来哈，都会影响我们健康的啊，都会影响我们健康。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负面情绪哈？ 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一直都是活得很不开心，活得很紧张，活得很焦虑啊？就是活得就是整天就是没有喜乐哈。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日积月累的那些问题啊，我们没有把它处理好啊，就说我们垃圾堆的太多了，垃圾堆的太多没有处理的好呢，那这个垃圾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啊就出了毛病了哈。那所以有的人呢，就说有的人就消极啊，真的我看到过很多人那种脸很愁苦，或者脸一看呢就很凶恶很闷啊，或者是看的就很暴躁的人哈、啊。有时候你听他说话哈，他真的就是很消极，你就会觉得他的一生都不顺。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思想。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说他很倒霉，他就一出门他就开始遇到倒霉的事，所有的倒霉事情都冲着他来，因为他什么事情都是从负面来看，所以什么都不对他的哈，所以什么都不对他。那所以有的人习惯了那种负面的思考呢，他就很难去处理他的情绪。那负面思考的人哈，有几个负面思考人有几个特征，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了。自我肯定是一个很重要安定我们情绪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安定剂哈。所以那种习惯负面思想的人哈，首先啊，他会常常否定他自己，哈，他就觉得他是个失败的人，或者说他都很倒霉，他都怀才不遇，他都没有机会，哈，他都事事不顺心，他常常会否定自己，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自我肯定，还有呢，他也会否定别人，哈，他看别人什么都不对，或者呢，他总是看到别人那个毛病。他总是想用那种都是别人的错啊，或者呢啊最好，你看他最喜欢幸灾乐祸啊，幸灾乐祸哈、啊，他会把失败归咎给别人，或者他会觉得他天生就这么倒霉，他就是这么的不幸，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悲剧英雄，你没听过？他生下来就是个悲剧英雄啊，这个英雄还有悲剧跟喜剧的。我也搞不清楚，好，所以呢，他就把一切的失败呢，他都把它内化了，啊，他就看成他的所有的失败，他就看成一切的事情，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就是内化了，好，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把内化的事情，好，所以呢，他就认为所有事都不会改善，哈，他就很，啊，所以他这种消极。思想哈，消极的情绪有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他的自我的想法消极，他什么都往坏的想哈，他就给自己很大的忧虑，很大的压力哈，带来很多焦虑哈，所以就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所以如果说我们自我思考的方式不对呀、啊，哈，就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多的压力哈。我们很多的压力呢，就会弄到我们精疲力尽啊。我们可能我们也做工作也没有什么效率啊。你想想看哈，我们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或累的时候啊，我们一天做不了什么事，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如果你年纪大了哈，体力当然不足了哈。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一天只能做一件事啊，啊，有没有这样子哈？如果说你的心情不好，那你有的时候你一天可能连一件事都做不成，好，所以啊，这些情绪也感染了、啊，弄得人际关系也不好了，好，弄得大家都很郁闷了、啊，哈。还有一种人啊，也喜欢抱怨，有没有？一天不停的抱怨，抱怨，抱怨，好，那这些呢，也就是他的态度啊思想呢就比较消极，好，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哈，用这个负面的情绪呢，来成为我们解决困难的动力哈。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化悲愤为力量"啊？啊，对对对，你们不要笑啊！哈，这化悲愤为力量是非常重要。你不要把化悲愤为悲愤为更大的悲愤， 或把化悲愤为这个做出一些傻事来哈，这些都不好的哈。比如说吧，化悲愤一点，比如说今天有个人啊，看你比他差，比他不行哈，那你就化悲愤为力量嘛哈。哦，你看我不行，好，那我就怎么样？我就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努力改善，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啊？啊，那所以呢，化悲愤为力量，就是利用一种不好的状况、不好的情绪，成为我们的动力去改变我们自己。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哈、啊，我们也不能够说啊。我们想的消极是不对，不都是完全不对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过马路吧，如果你根本都不担心你会不会不小心过马路，你就可能就是成为这个车轮下的那个上升者，那你就不对了，对吧？你应该自己要提防，自己要提防，如果我不小心过马路，我就会被车子撞到。好，所以你也不要说负面的啊，就是都不好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感受到了痛苦啊，我们这次做错事情，受了很大的一个教训，我们当然不高兴了。可是却让我们可以怎么样？下一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有的时候痛苦可以帮我们啊逃避一些的危险。好、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很伤心，很伤心啊。我们做错的事情很为我们自己感到懊恼，可是我们不能够就这么一直懊恼下去啊，那样对我们是没有一点帮助的，我们只会越来越陷在这种不愉快的当中哈。可是其实哈，如果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失败，从我们的痛苦，从我们的悲伤，这些能够得到智慧，能够求取智慧，那不是很好吗？啊，如果我们做错的事，我们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原谅自己，然后我们重新出发，啊，重新思考，啊，我们不是中国人也常说，你不长一智，怎么样？
吃一堑
长一智，吃一堑长一智，不长一堑不长一智，啊，所以我们就能够从这些负面的情绪来看哈。其实哈，直接影响我们是不是健康的一个因素啊，其实就是看我们快不快乐，开不开心。喜乐的心是良药哈。所以如果说我们每天啊都是愤恨呐、不满呐、嫉妒啦、不平啦、怀疑啊、这个抱怨呐，如果这些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发酵。你晓得，那我们就负面的思考啊就活跃了，所以我们看什么事情都不对了。可是如果我们不让这些留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正面的思考呢，那就会这个活动起来了啊。所以呢，我们千万呢要在各样的痛苦艰难这些的经历跟情绪中呢，能够跳脱出来啊，去思想一些正面的，让自己可以快活起来哈。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箴言27章，我念给大家听。27章第3-4节，圣经说哈，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啊，石头已经很重了，沙土也很重了，可是一个愚妄人的恼怒，就是说一个人的恼怒生气，比石头比沙都还重。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滥，唯有嫉妒谁能挡得住呢？啊，所以呢，我们就晓得我们的情绪啊，我们高兴啊，不高兴啊，嫉妒啊，不满呐，啊，愤世嫉俗啊，我们这些呢，啊，都要住哈。我们要让自己，我们这个要掌握自己快乐的那个钥匙啊。我们也很难要求别人带给我们快乐的。啊，我们自己一定要保持快乐的心哈，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快乐幸福带给别人是很要紧的。好，那我现在时间也是还是不多了哈。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化解我们，比如说我现在举愤怒来说，因为情绪有很多嘛，好，我就不一个一个讲，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愤怒。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最多的情绪什么，就是愤怒啊，最多的情绪就是愤怒。愤怒哈，我们情绪要怎么样的来化解呢？首先你想到愤怒，你一定要怎么样，你先要告诉你自己，哦，我要冷静下来，我要控制，我要告诉我自己愤怒不能够解决问题啊，所以你先要告诉你自己，我现在生气也没有用，我现在不能生气，因为生气很容易什么，就做错决定啊。我们在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做决定的，因为我们很可能就做错决定啊，那我们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愤怒啊。愤怒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一定要克制自己。还有呢，最好我们一生气啊，特别你很生气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赶，比如说你现在老公惹你很生气，儿女惹你很生气，还是谁惹你很生气，你应该要怎么样？
Slow to anger
啊， Slow to anger 也不错了哈。可是你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先离开什么，先离开现场。好，你老公很生气的时候你也很生气，说不定一棍子就打过来了，就把你头给敲烂了，那怎么办？、我们现在最好怎么样，大家都先离开现场啊。比如说你正想打孩子的时候怎么样，你先啊，深呼吸一口。其实我们哈，有人研究了哈，生气的前20秒如果你能够把握住就有希望。二十秒长不长？也蛮长的了。哦，你这生气这二十秒，这下手的时候就关键的这前20秒，你就可以深呼吸呀，啊，然后呢，你赶快到厕所里面哈，拿个水洗洗脸呐，啊。我不晓得大家生气的时候会不会这样，还是生气的时候，砰门呐，摔东西呀，哦，千万不可以这样。就是说，你让你自己停下来，最好是去照照镜子，哎呦，真丑啊，面目可憎啊，啊。啊，那我相信让你生气的那个对方，他一定也是面目可憎的，对不对哈？所以呢，啊，你就想啊，我不是说好不生气的，怎么又生气了，又破功了？啊，你可以提醒你自己一下，啊。还有呢，你千万哈，你生气的时候，我不说你最好啊走开一下嘛。还有，你千万要注意哈，你手上的什么东西啊？
先放下
。你有没有看到小孩子，两个小孩打架的时候怎么样？他手上拿着一个什么硬的玩具怎么样？他也给你丢下去打人，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伤害就是这样造成。啊，说孩子欺负我的孩子，把他头打破了。有的时候孩子就是还没有控制情绪的能力，哈。所以他会伤害别人。那如果说我们都这么都成人了，我们就应该要懂得控制我们的情绪哈，千万呢就不要哈。我有一次听一个人跟我说，一个太太跟我说，她现在生她的气，啪就把那个转台器啊 ，remote control， 啪就给她扔她心，她打到她腿很痛。那这个你说是不是暴力啊？是不是粗暴啊？是啊。那他先生怎么说？是你惹我的啊，哦，是你惹我，你也不能够这样啊，哦，不能够这么没有轻重啊，哦。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怒气能够降温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哦，让怒气降温，或许你就啊，好吧，气得要死，你就打开电视看看电视好了，啪啪啪转台，好，哦，可能你就很生气，就拼命转台，没有台合你的意，啊，哦，那也好过打人呐，啊，对吧？或者说，哎，洗个澡，去洗澡，啊，哦，让这个冷水冲一冲，或者干脆就去睡觉好了，啊，当然呢，这些怒气哈，啊，我们是需要解决。不是说我们离开现场就没事，我们只是让自己先冷静下来，不要让自己或对方遇到危险的状况，然后我们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该说的要说，该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啊，就不要就要别人帮助哈、啊，要克制自己的行为哈、啊。我们晓得哈、啊，如果我们生气的话哈、啊，我们刚刚说了，生气影响健康了，你全身都会乱掉。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特别年纪大一点中老年人啊，为什么他很多病啊？为什么很多病？其实、啊、很多时候就是怎么样，年轻的时候啊，积累的那些情绪啊，爱恨情仇啊，恩恩怨怨啊，你们信不信啊？所以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对不对？啊，坐也不对，站也不对，啊，啊，是不是、啊？处处都不对，就是很多的病，很多的病啊。说实在，有的时候是自己搞出来的，有的时候是跟别人一起搞出来的，对不对？哈、啊，所以哈、啊，我们就要晓得哈、啊，你不要让别人来操控你嘛。如果别人跟你生气，还是骂你，说你几句，你就跟他一起生气，怎么样？你小心啊，病的就是你啊。所以你不要被别人操控嘛。他，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常喜欢说一句话。有时候我说哦，是哪个小朋友欺负我了？跟我妈讲，我说你淡着他，淡着他，懂不懂？淡着他就是不要理他，啊、不理他。啊，那对，那当然我们知道跟什么人交往也很重要。然后呢，也不要因为别人的啊，别人说什么哈。我记得，18年前哈，我离开台湾到美国来啊，有个教会请我们来牧会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就请教我的学生哈，啊，我的学生很多都牧会好多年了哈，我就请教他们，哎，我要去牧会了，请你们有什么秘籍呀、啊、哈。有什么宝藏啊啊，宝典啊，葵花宝典是吧？什么宝典？我只知道这些名词哈、啊。有没有什么宝典秘籍啊？哈、啊，可以传授一下、啊。我就记得我的学生告诉我呢，第一个你要记得啊，如果别人呢啊他啊，我想我第一个就不要讲了哈、啊。第一个就说哦，你要晓得你啊，讲也没关系了啊，你有多少你就把。你一些会友当作是你的婆婆啊，你有多少个婆婆？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哈，这样我是媳妇吗？哈，你有婆婆啊，他们都是你的婆婆，可是婆婆也不见得就是坏的嘛，也有好的婆婆嘛哈。好，还好了，我遇到还都是好婆婆了啊。第一个，你有那么多婆婆啊。第二个，你要知道，你听到什么话呢？就东耳进什么，你西耳出啊，我都记得了，我都牢牢记在心里。要不然真的你如果不东耳进西耳出，你怎么往下做啊，对不对？你真的是做不下去的啊，所以你就不要放在心上。我有的时候也会，我也遇到一两次让我挺伤心的事情的啊，我也不敢跟我先生讲了，你跟他讲，他等他看到那个人就怪怪的，对不对？那这就麻烦了。我们应该是让事情什么到此为止，呀，情绪越扩越大哦，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也不跟他讲，然后我就在上帝面前哭了一会儿。我说主啊，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啊！啊，我说这件事绝对不是我的错啊，那个人就是喜欢发脾气人，他这个人好像有个特性，他没搞清楚事情他就发脾气啊。他那天完全是误会的哈，啊，我说主啊，我没办法，这个我怎么爱他哈？你天上丢把爱，我说我没法爱他。我下面最好不要讲了哈，万一他怎么网上听到了，他对号入座也不好。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在那儿了哈，啊，后来他也知道我难过了，他自己难过嘛。他自己难过，所以呢他也知道我难过，一定的嘛。你假使说吧，我今天不喜欢你，你会不会知道？你觉得不知道，我不喜欢你还觉得我很喜欢你啊？你看不会的，对吧？我不喜欢你，
那你就很厉害了
啊。对啊，如果说你喜欢我，我会不会知道？我也会知道啊，对吧？啊，他我知道他不舒服了，结果他就跟我先生讲，我先生不知道嘛，所以我先生看到他还是稀里哈拉的，还挺好的。 他就说呢要啊，那什么时候，他有个理由是很正确的理由，他说要请我吃饭，他说你跟师母讲一声啊。我先回来就跟我讲了，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不去，因为我还在气头上。那昨天下午发生，你今天就要请我，明天就请我吃饭，这也未免太快了吧？是吧？我要给我一点，我不是圣人呐、啊，我立刻可以就没了，我又不是演戏哈、啊。我跟我先生说我不去，我说为什么？哦，他因为他也不是第一次请我了，我说我不想讲，我说我不讲。我说你跟他讲吧，我说我不去。我先生那你是为什么不去了？其实我也正好有事，可是我那个事是可以改的，我心情好我要去的，什么事都可以改掉，我心情不好这一点事啊我都不要改，这就是我的软弱嘛，对不对啊？就跟我说 no， 我有什么事我要去看一个人，我看人我哪一天都能看嘛，对吧？可是我那天真的不爽，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就说我觉得他是非常的 rude， 他非常的 rude 啊。结果呢，我说后来我先就跟他讲说、哦、师母有事不去。后来我说我还是祷告，我当然我也不能够说我哭一场就算了、啊，我还要上帝说我们要爱我们敌人啊，为他祷告啊，对吧？他也不是我敌人呐、啊，他就是一时得罪我，还不至于敌人呢、啊。可是我真的很不爽，我还是说主你要帮助我，怎么样？我能够让我这个不高兴的情绪过去，我说主你一定要帮助我，我不是说我发誓不跟他好，我也不会做这种事，我其实发誓要跟他好，只是我现在怎么好我就好不下去。可是我也因为这一点我就懂得为什么要饶恕七十个七，我觉得饶恕七十个七倒不是说你一遍两遍三遍，而我领受到的是你要记，你每一天要继续不断的饶恕，你一定要在继活在那个继续不断的饶恕的过程里面，而不是说哎，我们如果今天我饶了你一次，我过两天怎么样，我想起来又气了，我又抓回来了，我还要饶恕你，我觉得不是，而是我们要常常记得饶恕是应该是一种持续性的态度跟行为啊。所以我从这件事情我更了解啊，当然可能很多人不同的解释，我自己是得到这个解释，我从这次不好的情绪里面，后来我说主你要帮助我哈、啊，要为他祷告哈、啊。我在想是啊，圣经说要为他祷告，我说怎么祷呢，对不对？我说很难祷啊，你说主啊帮助我爱他，我现在说不出来，他实在也不可爱。后来我就说好吧，为他身体健康祷告，对吧？他惹我气是惹我气的，我也不希望他身体不好嘛。好，就为他身体健康祷告。我就是先从边缘来了，都还没有达到那个 target， 没有到那个终点。重点说主啊，帮助我爱他，喜欢他哈，七七八八都好了。那当然，然后这个事情后来，哎，我还就说我是有那么两天。都在开始从这边开始，还没达到重点啊。可是我的心还是主你帮助我，我可以随我就可以很快的就可以调整。你知道他实在知道他错了，他实在知道他错了。我想他也猜到我没什么大不了事情不能改的，对不对哈？因为他那件事情其实是比较值得吃饭呐、啊，哈，比较值得庆祝了哈。那后来呢，他写一封信来。我认得他的字，当我一看到那个信封我就说我会去，我立刻就怎么没事，我立刻饶恕了，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预备动作。他写了一封信还挺真诚的，他说哦，他当然什么都不提了啊，他知道他不对嘛，他说哦，这实在很欢迎啊，非常诚恳的希望啊，能不能改时间呢、啊、好，我就拿起电话，我还没有打开信，我就拿起电话，我就打给他，我说某某人，我会来，我很高兴来，我真的觉得这都是主的做工。结果我不是见面了吗？周末了，吃饭了，真是神的恩典呢、啊，我跟没发生一样的事情哎，哦，跟他又嘻又哈，都是真的，啊、哦， 所以我就发现这饶恕就是一个持续要让自己，我不饶恕他怎么办？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今天饶恕我就今天释放了，我三年以后饶恕呢，我三年以后才能释放啊。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够这么做，对吧？如果今天有人得罪你伤害你，已经都不能挽回了，请问你是不是马上饶恕他会比较好过啊？你早晚要饶恕的，你不能不饶恕的。你不饶恕人怎么样？我们天上的父怎么样？
不饶恕我，
也不饶恕我。哎，我挺怕这个的，对吧？那顿饭我吃不吃我倒无所谓，我真的怕我做了那么多的错，神都饶恕我，而我却不能够饶恕。所以我就体会到，我还是要有一个出口。我这件事情一年多两年以后才跟我先生讲，我先生说你怎么早不跟我讲？我说跟你讲什么用？跟你讲我也是要饶恕，还要加一个你要饶恕，你一定会替我打抱不平嘛，对不对？那何必呢？你看到他怪怪的，好，那这样子，我常常在想，你跟那么多人相处啊，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你跟那么多人相处，一定会磕磕碰碰的嘛。一定会的。那就想你说你磕了碰了就罢了，那真的没有办法，到哪都有磕碰的。所以就怎么样，就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事情过去啊，让有一个不断饶恕的一个心在里面，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能够好。我们不释放别人，别人一样不释放我们，你们觉不觉得？像他写这封信呢，按照他的性格，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啊，他知道他不对。而当我一知道，我一感受他的善意，我就立刻没事。其实哈，我就想到亚当哈，他如果一犯错就跟上帝认罪，不就没事吗？他非要躲啊、藏啊，然后要变啊，要不认错，要怪别人啊，怪上帝啊，所以才会出问题嘛，对不对哈？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容易原谅别人，就是说都被很容，就是只要我们肯请求原谅，别人都很容易会原谅我们，就是我们不肯请求原谅哈。所以呢，我们晓得生气哈，我刚才也提过了，这些不好的情绪啊，让我们啊受害哈，不好的情绪啊，会让我们担负很多情绪的重担啊，我们也可能我们失控，也许我们失去理智，你晓得吗？你说为什么有的人突然间啊撞车啊？有时候他失恋了，有没有啊？他疯狂了，还生气了，就开了个车就跑了，可能就撞车了。好，这些意外的事情呢，很可能都会发生哈。那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情绪失控了，有的时候可能就什么自杀啦啊，有的时候呢情绪失控呢，就让整个家庭啊就破坏了。有的时候我们情绪失控，可能我们都会丢掉工作，好，我们在办公室发火啦啊，掀桌子啊，骂人呐、啊，那我想我们的老板可能都会叫我们走，对不对？哦，这有暴力倾向的人可不能待在这儿啊。所以呢，我们晓得，所以我们就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哈，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生气的情绪哈。首先，我们不能够，哎，我们也不能够说装作我没生气，没事没事，你生气的是吧？没事没事，其实就是一种什么逃避啊、掩盖啊，这个是不能的哈。我记得箴言29章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愚妄人呢、怒气全发，智慧人呢、忍气含怒，这个就是先让我们的情绪定下来的哈、所以呢，我们晓得哈，情绪的健康哈、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呢，不要把那些不好的负面的情绪都不去处理，好，一定要处理每一件事情啊，没事没事的。啊，明天就没事？不，没有事才会真的没事。有事的怎么样？一定会继续有事。我们只有把它处理以后啊，才会没事。哈、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以 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就冷静下来啊，离开那个现场啊，我们要克制我们的行为。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幽默一下，哦，啊，比如说你还在生气哈，比如说啊，人家骂你，你比猪还笨啊，你说哦，原来哦，原来我是属猪的嘛。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这样子就等于可以自我解嘲一下了哈，这些都可以过去哈啊。那遇到还有我们遇到事情不对哈，有挫折的时候，我们就先想，先不要归罪别人，就想啊，是不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有问题我们怎么改善？啊，我们也可以去跟别人好好的谈，好，请求原谅啊。还有呢，我想我们避免这些控制，让孩子们跟我们自己学习控制情绪啊。除了不要累积一些负面的情绪之外呢，我们也不要整天去制造一些负面的情绪，不要挑事儿啊，不要挑事儿，没事找事儿啊，挑事儿好，积极的面对。有的时候我们去外面走一走啊，听听音乐啊，哈。啊，都很好哈，那就是要常常我们一定要记得哈，我是觉得最难过的情绪哈，就是愤怒的情绪，生气的情绪，这是最难过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常常把过往的伤害啊，都把它啊处理好。有的时候我们要具有同情情心，有的时候呢，就是换你跟别人换个角度，换个位置啊来思考哈。找一些好的情绪的宣泄哈，我们可以找人来谈一谈。有的人如果可以，他会跟你保守秘密啊，他会陪伴你啊。我们也可以找合适的人来谈一谈啊。有的时候呢，我以前处理，有的时候我处理情绪，我就会写把它写下来。我很生气的时候写下来，写下来把它撕了，因为也不能给人家看到。好，我在想，有的时候我写下来还是也是挺好心的。我想，万一我等下死了哈，人家看到某某某哈也不太好，对他也不好，还挺有良心的哈。所以呢，我写完就赶快把它撕掉啊。那有的时候我就会想一想圣经里面的一些人怎么处理他的问题。有的时候我就想想有一些开心的事啊，有时候想想别人的优点呐、啊，那些想想啊，我也有缺点呐、啊，啊，说不定我也惹别人生气过啊，啊，或者那我也知道有些人说他一生气他就去买东西哈、啊，那我想这个不一定是好了啊，你买一大堆东西。当然你有钱当然可以买了哈，就说你买一大堆东西有没有用啊？还是你买了就送人也可以了、那就下次就提醒你以后不要随便生气，一生气花了把这个月的预算花掉了，都送给别人去了哈。我想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就是想一些愉快的事情哈。圣经上告诉我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上面是什么事？凡是可喜的啊，可爱的，可敬的，有美名的，好、啊、等等等等呢，我们就常常想这些事情，常常惜福，常常感恩。当然呢，还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常常认罪啊，啊，求主帮助我们呢、常常认罪啊，祷告啊，求神的话来光照我们呢，啊，这些都是很要紧的。那就耽误大家好多时间了。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世上不完美，也做得不够完全的人，我们也是不够好做好的父母，我们也未必是好的儿女，也未必是好的配偶。主啊，我们今天听到这些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反复的思想，帮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改变，让我们做每一个角色，做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帮助我们常常想，我们无论说话行事，我们如果常常都想我们是侍奉你，我们也是荣耀你，我们就能够做得越来越好。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生命当中 继续不断的加有那个属天的能力、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爱心、属天的忍耐来帮助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谢谢天父，求你在我们生命中每时每刻不断的指教我们，也特别帮助我们活在这个人际关系这么复杂的时代当中，也让我们常常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可以常常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我们常常不要跟别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是一个新的早晨，都是你祝福的日子，也就我们的生活也蒙你祝福，每天开开心心的直到行完我们的道路。谢谢天父，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还有要分享的讲员们要分享的，以及我们要聆听的求主继续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听到你的声音来不断的调整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